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和你周边的人打个招呼，因着他复活，你有盼望。复活节你快乐吗？看到大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表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因他活着我们有永恒的盼望。那我们今天分享主题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22节以及耶利米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那哥林多前书这一段经文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双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下面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耶利米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未将你照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们低头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以及他的付出，并且愿意走上那羞辱的十字架，舍命流血，并且靠着主你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主，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有盼望，不单单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有盼望，而是在现今的日子当中我们依然有盼望。愿神来赐福今天的信息，愿主你自己来使用，也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而且对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它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对信靠他的儿女来说的，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事件当中都是一个伟大的事件。所以我们因着他的复活就有了盼望。但是我们在今天要思考一个问题，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当中，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我们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世界，2026年的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撕裂和动荡，政治极化让这个国家仿佛被撕裂成两部分互不相通的那个部分。每一次选举都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的战场，通货膨胀也侵蚀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曾经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正承担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通货膨胀也侵蚀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家庭。所以街头的流浪者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的新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校园里，在职场当中，人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敏感的话题，生怕触动哪根敏感的神经。我们再来看整个世界，俄乌战争硝烟弥散， 中东占据优势。大国博弈让全国的秩序完全是摇摇欲坠，已经没有一个什么正确的价值观。气候灾难也频繁的降临，极端天气、森林大火、洪水泛滥、地震频发，这些自然灾害我们每一天在新闻上都能够看到，都能够听到，仿佛大地也在呻吟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恐惧，许多人开始担忧，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会不会最终成为吞噬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历史上拥有最多物质的一代，但也却是最焦虑的一代，最迷茫的一代，也让我们会更加觉得孤独。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代年轻人的抑郁率和焦虑率达到了历史的新高。这有一组数据，当代年轻人按18到30岁来算，抑郁风险的检出率，中国的数据 24.1%，美国的数据是 31.6%， 焦虑风险的检出率约为中国是 37.9%， 美国是 30.2%， 重度抑郁确诊率中国是 5%-8%， 美国是 18.6%。 所以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却失去了内心深处的平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我们现在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起了一首经典诗歌诞生的故事。那是1970年代的美国，同样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战争越战的阴影正笼罩着整个美国，打也打不下去，赢也赢不了。那个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价值观就开始颠覆。肯尼迪总统在63年被刺，马丁路德金在68年被刺，所以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也在颠倒。同时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失业率极高，和我们现在的世代极其相信政极其相似，政治动荡。那在那个时候，社会价值观完全陷入到一种混乱当中，所以嬉皮士的风格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重度吸毒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每一年吸食毒品的量是50吨的毒品量，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人口数。所以和我们现今的时代极其相似，所以整个政府的公信力完全缺失，老百姓再不信任政府。我们现今可能也很多人也不相信政府。但是正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年代，当时年轻的比尔盖茨和他的妻子 Gloria 正期待他们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所以在那个充满不确定的年代当中， Gloria 心里充满了忧虑，说把孩子带到这一个混乱的世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所以他心中充满了不安，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中也充满了不安一样，充满了焦虑一样。然而在他灵修和默想当中，他想起了那个改变一切的事实，就是耶稣复活了。当他们的目光从动荡的世界当中转向复活的基督时候，恐惧就被平安取代了，迷茫就被盼望所取代了。他们写下了一首诗歌，后来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安慰了无数不安的心。因他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所以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需要来聆听这样的信息。 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需要听到因他掌管着明天。我们生命充满了希望，只是因为他活着。这首因他活着之所以能够穿越半个多世纪依然能够触动人心，正是因为他指向一个永恒的真理，就是在这个看似失控的世界当中，有一位复活的基督，他坐在宝座之上。今天在这个同样动荡的时代，我们也要重新聆听这个信息，就是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盼望。那我们今天会从以下来查考这段经文，分享这段信息：耶稣的复活，历史的真实与信仰的根基，还有一个复活的永恒，有一个更伟大的事实是什么？复活的盼望会让我们从恐惧到平安，还有一个复活的应许，你和我将来都要复活，都有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样式。复活的使命，我们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会复活，神会给我们一个委任的命令，让我们去被差遣，去做见证。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耶稣复活。首先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改变历史的清晨，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段经文，说其日的第一日，大家知道犹太历的第一日，一周的第一天是周日，美国的第一天也是周日开始的，所以有的时候周末加班的时候要小心啊，周日的加班算下一周的，周六的才算上一周的。所以七日的第一日，天还未亮，几位妇女是带着香料前往耶稣的坟墓，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因为在三天之前他们所爱的夫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罗马的十字架是人类最严酷的刑罚之一，它不仅仅是肉体的折磨，更是灵魂的羞辱。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喊出成了并低下头时，门徒的希望也仿佛随之被埋葬了。然而当他们到达坟墓时，却发现石头已经被滚开，坟墓是空的。一位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这个空坟墓的信息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历史历代当中，尤其是在文艺复兴那一段时间，理性占据人的大脑的时候，很多人并不认可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很多的科学家也好，这个哲学家也好，他就要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因为你说他复活了，我们也见不着，那我就用反证的方法来证明他没有复活。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科学家，很多哲学家，因为证明不了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不得不降服在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真理之下，而归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真实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性。他写道，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也有已经碎了的人，以后再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有一大半的人都在。所以冯炳成牧师在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就用这一点说，如果当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那保罗的信仰就完全就会坍塌。 正是那五百多人当中一大部分人都在，所以这个论述是真实的，这个论述是真实的。那这是不是一个孤立的宣告，而是有大量人见证的真实的事件。所以耶稣基督复活这个历史事件有记录，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主题来讲，就是怎么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那我们会正反两方面来说。那我们想一下，复活为什么对我们信仰如此重要？刚才我们也读了，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那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整理了三点供大家来参考。第一，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在罗马书一章四节说，按圣善的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在马可福音开头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整篇的关注点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那保罗也在这里边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二个，救恩是救恩的完成。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保罗接着论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后边或做这句话，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不要错过，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耶稣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称义这个词是一个法定用语，就是你被宣判为无罪了。怎么能够宣判？已经完全付了代价，完全付清了赎价，所以因着这样我们才可以称义。所以赎价已付，罪债已偿，所以耶稣基督他可以复活。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所付的，我们所欠的罪债，我们所欠的赎价，都由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付上。所以这是复活揭示的第二个核心真理。第三个就是他战胜死亡的权势。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一段，保罗发出了得胜的呐喊，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曾经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我们在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就分享到，信主和不信主人在那个时候有不同的表现，所以不信主的人有充满了恐惧。我记得当时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当时他是一个神学生，他说，我怎么能够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我怎么能证明这个人死的时候他是复活的？那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传道人，他说，我圣经也有很多的真理，但是你可以有一点可以去看，当每个人要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你可以到那儿去看。所以他就只要有罪死礼拜，或者听到谁家有人要死的时候，他就开始去看，真的发现不一样的表现。所以他从那一天开始完完全全降服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真理之下，所以他开始为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在这里边，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打破了死亡的枷锁，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说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不是去相信一个死了的英雄，不是去追随一位被埋葬的圣人，我们所信的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的恩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来看复活和我们现今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复活的意义不仅仅是存在历史的事件当中，很多人证明了在历史事件当中真的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坟墓空了，门徒的改变，包括找不到他任何的存在的痕迹，包括裹尸布这些。 那么更在于这个事件揭示神和人的关系。大家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一位伟大的先知，被称为流泪的先知，是耶利米。他生活在犹大国最黑暗的时期，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腐败，社会的堕落，最终见证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圣殿被毁，百姓被掳。在人看来，他的事工是完全失败的。他传道40多年，圣经记载没有几个人悔改的。然后他遭受逼迫，被人投入枯井，被囚禁，被排斥。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黑暗当中，神能给他了一个深深的安慰。神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好吗？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真理，在我们认识神以先，神已经认识了我们。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我们。在我们还不会祷告的时候，神已经计划要使用你，要使用我。在我们迷茫无助的时候，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永生的道路。20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巴克在他的经典著作《认识神》中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因此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我认识神，而是在他背后另一个伟大的事实，神认识我。我认识他是因为他先认识我，并且继续来认识我。他认识我如同一位朋友认识他所爱的人，他看着我，我的价值就在于此。我在他眼中被看见，在他心中被纪念，在他的恩典当中被接纳，这是一个确据和稳固的真理。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没有造成之前，神就已经认识我们。这段话值得我们再来思想一下，或者是我再给大家读一遍。最重要的不是我认识神，而是他背后另一个更伟大的事实，神认识我。神认识你，神认识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被遗忘。我们可能是一个庞大组织当中的一颗小螺丝钉，是社交媒体当中无数多个用户当中的一个 ID， 是在这城市里擦肩而过的一个陌生面孔。我们渴望被接纳，渴望被看见，渴望被认识，渴望被认识。但是通过别人的表现，我们常常感到自己是微不足道。但神的真理是，他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看见了你，他认识你的名字，认识你的软弱，认识你的挣扎，认识你的眼泪，也认识你最深处的渴望。你不是偶然的存在，你不是宇宙当中的一个意外，你的生命有永恒的根基。因为有一位永恒的神，从亘古就已经认识你，爱你。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真理和神的创造来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张完整的画面。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在那位从创世以前就认识我们的神。复活不是开始一段新的关系，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才有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会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一直在查考彼得前书，因为在创世以先，神就已经预定好了，提你的名字招了你了，所以他在亘古就已经认识了你了，爱了你了，拣选了你了。而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再次确认 我们的关系是从永恒到永恒。正如耶稣在受难之前，圣经上也常常称为大祭司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的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再次认证我们这个关系是从亘古到亘古永远不会改变的，再次确认这个关系。复活让我们知道，因着复活我们再次确认这个关系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因为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做磐石、做保障。说了这么多的盼望，那复活能够带给我们现今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复活盼望从恐惧到平安。当我们把这个真理放在心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应该发生怎样的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到因他活着创作的背景。在1970年代，比尔盖茨和格瑞亚所面对的世界和我们现在世界非常相似，战争、社会力撕裂、价值观混乱、对未来恐惧。他们本来可以选择恐惧，但他们选择了相信。记得，他们选择了相信。他们相信了什么？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稳定的世界，而是那位复活耶稣基督的应许。他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应许。Gloria 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看着这个世界，问自己，把孩子到这个世界，带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一种残忍？但然后我们想起，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真正的不安全是因为没有神的同在，而我们有应许，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复活的盼望，不是因为世界变好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的世界。不是因为环境变安全了，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不是因为问题解决了，而是我们知道谁将最终得胜。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三次否认耶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没有站在下边看的勇气，他躲藏了起来。但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彼得却变得完全的不同。在五旬节，他勇敢地向数千人宣讲耶稣复活的福音。当官府宗教领袖，也就是说之前那些他怕得要命的人来禁止他奉耶稣的名讲论的时候，他和约翰回答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后来彼得甚至为主殉道，在殉道的时候，他选择了比主耶稣基督更残酷的倒钉十字架的方法，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和自己的老师同样的方式受死。是什么改变了彼得？是复活的基督。当他亲眼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亲耳听见主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时，他的生命就彻底被翻转了。恐惧被平安取代了，软弱被力量取代了，迷茫也被使命取代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同样可以经历这样的改变。无论你正在面对着什么，无论是财务危机、健康的挑战、关系的破裂、职业的迷茫、内心的挣扎，复活的基督都能够将你的恐惧转化为平安。不是因为他会立刻挪去所有的困难， 而是因为他应许和你同行，并赐给你胜过困难的力量。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复活的主亲自给门徒说的，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能够面对这样平安，我们怀着什么样一个盼望来在这世上生活呢？复活的意义不仅仅关乎今生，更关乎永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接着写道，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保罗对复活的论述的一个经典的论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基督的复活不是孤立的，不是只有他单单复活。这里说的是出熟的果子。在农耕的社会当中，农夫怎样判断这一年的收成？当他看到一个果子出熟了，他知道会有很多的果子，一个一个接着一个都要成熟。所以当他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用这样来类比，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你和我都要一个一个一个的复活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启示。我们每个人都要在那日，那个大日子，要有一个从死里复活却永远不改变的死亡，而且你和我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更多的人，神的心意是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复活。在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碎了之人，这个表达是对死亡的一个美丽的比喻。那 Gloria 上周也分享了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就感觉到是碎了，然后看到神天开了来接他，有那样的荣耀，就是外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信的人，死亡是一个终点，是一个绝对的深渊。复活这个词啊，它的起源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原来的表述，尤其是从哲学的表述来说，复活它表明死亡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用英文是 after death life。 而在比保罗所形容这个碎了人的时候，他用的词是 after death life，是复活死亡之后的生命的生命。所以很多人只关注死亡之后那个生命，而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复活死亡以后的真正的生活，能够有生命的、有生活的一个生命。所以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死亡不过是碎了，就像一个人在晚上闭上眼睛，第二天早晨会醒来一样。我们在基督里离世的人，因着基督的复活，在那大日醒来的时候，会得到荣耀、不能朽坏的身体。说到盼望，记得曾经有一个牧者，就是他在讲道以后讲到盼望，有一个老姊妹就上台前来就问牧师说，牧师啊，我的腿呀、啊、已经跟我好久了，什么时候能好呀？你这个盼望吗？牧师知道他已经不会好了，但是如果说不会好，会让他伤心失去盼望，说好 这又撒谎。所以他就跟这个老姊妹说，你愿意多等一些时候吗？所以这老姊妹就欢喜快乐地回去了，所以充满盼望地等着那个日子，因为他不再看眼前，他也知道当复活的那日，神会赐给他一个荣耀的、不能朽坏的、没有任何伤痛的身体，所以他充满盼望地在世上等着主接他的那个日子。所以这个应许给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会带来极大的安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次痛苦的经历，每一次所流下的眼泪，每一个被辜负的期待，都不会是突然的，因为在基督复活的亮光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没有结束，最好的部分还在后面。许多年以后，比尔盖茨在回顾《因他活着》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在一场追思礼拜上，一位寡妇做了见证，当时他并不知道比尔在这个追思礼拜上。这位寡妇的丈夫因意外突然间离世，所以他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有人就问他，你怎么能够承受这一切？他回答说，我每天都唱因他活着，我知道我的丈夫现在与主同在，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主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所以他每一天在睡着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充满了勇气来面对第二天的生活。这就是复活的盼望，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命题，而是可以支撑我们走过黑暗日子的真实力量。我们有了复活的生命，有了复活的盼望，有了这样复活的关系，那我们就在这世上享受这一切吗？耶稣在复活以后颁布了大使命，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想一想，耶稣颁布大使命是什么时候颁布的？是复活之前还是复活之后？复活之后，是在复活之后颁布的大使命。为什么不在复活之前呢？因为只有在复活之后，门徒才真正明白，他们所传讲的不是一位死去的英雄，而是一位活着的主。他们所见证的不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故事，而是一个正在继续的传奇。我们被差遣，我们承接这个大使命，正如耶利米被差遣一样，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虽然我们不是所有人都被呼召做全职传道人，那今天在现场也有国内的牧师，也有赵牧师，还有我作为传道，不是每个人都要做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每个得到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都被呼召做复活的见证人。我再说一遍，每一个有了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都被呼召做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可以在职场当中来见证诚信，在家庭当中见证爱心，在社区当中见证服事，在困难当中见证忍耐，这就是我们对复活主的见证。当我们这样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了因他活着这首歌的精髓。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盼望，只因他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一起思想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我们看到复活是历史的真实事件，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复活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认识了你，认识了我，并且爱你，爱我，爱我们。复活将我们的恐惧会转化为平安，复活给了我们复活的应许和永生的盼望，复活差遣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2026年，世界依然在混乱当中挣扎，人心依然在恐惧当中彷徨，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有世界不能给的，也不能夺去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活着，他活着，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他活着，所以我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他活着，所以我们不惧怕明天，他活着，所以死亡不是终点，他活着，所以生命充满了希望。巴克的话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认识神，而是在他背后有一个更伟大的真理事实，就是神认识我们。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就是那位从永恒就认识你、爱你、拣选你的神。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请记住，在他的眼中你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心中你是不可替代的，在他的手中你是绝对安全的。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来用因他活着这个副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分享。
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主啊，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求你将复活的平安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不再惧怕，不再彷徨，帮助我们每一天活出复活的生命，成为主你荣耀的见证。奉那活着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